然后看医生之后大概一个礼拜，我就发现哇，每天都过得很开心。他没有办法分泌血清素的时候，不管你怎么样，你中100万你都开心不起来。
真的吗？
真的真的，
中100万很难不开心耶。
真的。
哦，是新来的，
我是玉禾，
我是宝健。
今天的主题呢，是因为我这阵子收到了一个观众的算是私讯啦，他没有正式的来信，但他问的问题呢，我觉得突然给我
灵感，
就是发现说最近可能大家会有这种问题，就是他是询问说他觉得他自己可能有忧郁症的问题，然后刚好看到我前阵子发那个 Q&A 的影片，就最近有在更新 YouTube 频道嘛，然后那个 Q&A 里面就提到说我大概约莫19岁的时候得过忧郁症，然后就这样子活到了今天，安然的活到今天，所以他可能想要跟我寻求一些意见啊，或是帮助之类的。那我想说这些资讯其实可以整理起来，统一的跟大家分享。但在进入到今天的主题之前呢，还是要来一个我们的
每周好物推荐，等等等等等，一记棒棒一记法盒。
这个推荐的内容呢，跟上次推荐的那个雅漾的什么
活泉水，
活泉水有点类似。我要推荐的是广元良的芦荟什么细致保湿凝露。
广元良就是那个丝瓜水，
对，丝瓜水那个品牌。然后它有一个凝露叫做什么细致凝露的，超级好用。
真的吗？
它就是凝露状的活泉水的概念，因为活泉水就是你皮肤不管遇到任何的问题，不管怎么样舒服不舒服都可以喷，然后那个凝露就是任何情况下都可以擦。但是我觉得保湿喷雾还是有点不足的，就是它毕竟是水嘛，所以它的那个保湿的效果啊跟成分就没有那么的重，所以它是比较清爽的。凝露就是可以更上一层楼，就是让它的补水的功能更好一点点。因为其实很多保湿产品它比较强调的是锁水，但你皮肤在缺水的情况其实很难，就没东西可以锁啦，没有东西可以锁的情况下，其实你可以试试看，就是比如说那个活泉水，我说可能会喷个5-6层，狂喷，狂喷之后再上一层凝露，或上2层凝露，就让你的肌肤可以深层的补水，然后吃到很多很多很多水分之后，你再擦锁水的产品，我觉得就会有差。因为有时候你擦的保湿产品，它可能是着重在锁水，但是它补水其实没有补的那么多，对。所以我觉得可以试试看这个方法。
OK， 反正呢，这个是补水的一个一大妙招。
对，那个凝露我大概用了5、6、7、8罐有了。
那么多？
因为它太便宜了，它一罐大概199吧。
因为广元良就是 CP 值非常高。
对对对对。
反而现在就是你的那个 set 就是
雅漾活泉水，
然后5-6层，
然后芦荟什么
凝露，
细致凝露
2-3层，
对，2-3层，然后这个补水的部分就完成了，然后你之后再加一个锁水的脸，就会超级保湿
啊，好，
前所未有的保湿，
好，我要学起来，
真的可以试试看。
好，因为我现在脸很干，
夏天有时候你酸类擦多了，反而就会变得很
干，对啊，里面的好干，很常起屑，好，我学起来。
那回到正题呢，今天的题目是要聊一下那个日常的忧郁症，为什么讲日常呢？因为我觉得可能平常很多人都会有一点忧郁倾向，可是他可能不太确定到底是不是真的是有这样的症状，或者说他可能对这个病逝感是没有认识的，
对，
所以他可能一般的情况下，他可能其实已经有这个问题，可是因为他不知道自己有这个问题，所以没有办法及时的求助，而且我觉得现在忧郁症跟忧郁倾向其实是文明病啦，就是大家多多少少可能都会有一点点，
没错，
所以今天来跟大家稍微科普一下，如果你有忧郁症的话，可能会有哪些前兆。
好，
首先呢，我这边帮大家整理了忧郁症的8大前兆。第一个呢，就是持续悲伤，且在一天之中持续的时间非常长。
持续悲伤哦。
对，就是说你的那个悲伤的情绪会久久不能忘怀。
哦。
因为其实很多人的情绪是怎么讲，来得快去得也快的吗？
对。
或者说正常的情绪的代谢是，比如说你今天可能发生一件不愉快的事情，你可能至少在睡觉的时候，或者说至少在吃东西的时候，
会忘记，
你可能会有短时间的断层，对，你会有一些快乐的时光可以盖过它，可是你可能回到一个人的时候又会有点悲伤，可是这至少没有完全的持续，对，但如果你的悲伤是无间断的悲伤的话，那可能就会有点问题，
持续的，
对，然后第二个前兆呢是情绪易怒、异常焦虑或情绪极端变化。什么叫做情绪极端变化呢？就可能你前面还在听短泳期梁咏琪的短发，梁咏琪的短发，下一首就要听 Makio 的夜店，这可能 就是情绪
完蛋，我会不会生病了？
极端变化可能就是在讲这个，
我会生病啦，
有点躁郁症的可能这样子。第三点就是对过往喜好的人事物都无感受且失去兴趣。
哦，例如说你可能你追星追了太严追那么久，然后突然一夕之间
对
无感了，
对，或者说你可能平常很喜欢吃什么东西，可是你最近可能突然低落到这个东西拿到你面前你都没有兴趣了，或者你平常很爱喝手摇杯，或者我平常很爱喝手摇杯，如果我有一天低落到我连手摇杯都不喝了，
连杨桃红茶都喝不下去了，
我可能快不行了之类的、就你平常的喜好你突然都不喜欢，这可能是前兆的一种。
OK，
第四种呢是失眠或睡眠品质差。
如果你失眠的话要听那个脑波颂波音乐，
我推荐大家听颂波音乐。
对，
那可能农历七月要先避开，
对，要真的要避，真的要避哦。
然后第五点呢是体重减轻或上升。
哎，这个也算哦，
就是可能异常的变化
哦，就不是说是你自己吃很多啊，上升。
如果你是上升或下降没有理由的话，就比较需要注意。但有些是有理由，就是他可能最近就真的暴食，
对，或减肥，
或说最近真的不知道怎么样没有吃东西。反正你的体重如果急剧的变化的话，也有可能是前兆一种。第六个前兆呢是精神不集中、疲累或无力、注意力减退这样子
啊。这个我好像有哎、欸。
这个我觉得很多人都有哎、欸，
因为容易疲惫啊。
对啊，而且我觉得就是年纪越大之后，越容易那个起床毫无活力。
对，
我觉得你要克服起床那个瞬间，要让自己想说 wake up 那个迎接
wake up wake up wake up
迎接起床那个情绪，其实真的不是太容易，
对，很难。
因为我记得小时候就只要起床就是新的一天，就是活力就是马上就来了。
对，
但现在唤醒那个活力不太容易。但如果你是长期的精神无法集中，没有活力，然后或者是说精神力涣散，比如说你要专心在某件事情，比如说读书啊、工作干嘛的，很容易会分心的话，那这都有可能是前兆一种。然后再来第七点是对生活有无助感，对事情发展悲观。
哦，
第八个就是有寻短或是反复有思考死亡的念头。
天哪，是越后面越严重，
比较直接一点的啦。但这个都是一些自我的怎么讲？自我的检测，但这个不是医学上的检测方法。如果你真的要去确诊这个忧郁症与否的话，那是要去到那个身心科诊所，然后医生通常就是会给你写一个量表，然后这个量表还是会问你类似的问题，你最近有没有怎么样的症状，然后可能持续的时间多长。因为通常呢，忧郁倾向是一个很平常的行为，就是刚刚讲这些事情，它如果发生在你的生活中，不代表你就有忧郁症。但如果你持续的时间长达两个礼拜，而且同时可能有五六个项目都在持续的发生的话，那这个就比较有可能，那就会建议你可能去医生那边
评估一下，
聊聊，对啊，给医生诊断一下。那如果你确诊之后呢，就是医生就会开始开药给你。这个药啊，我觉得大家对忧郁症的治疗也会有一些些问号，就因为有些人就是说要吃药，然后有些人是说要諮商，然后大家可能会不太知道身心科跟諮商的差异在哪里。因为其实身心科医生他的专业是诊断跟用药，所以其实很多身心科的医生他其实不具备任何的諮商的专业，或甚至他不一定有同理心。就像之前韩国艺人那个钟铉很有名的事件，就是他不是在他的 IG 还是在哪里发出一连串他对他的医生的一些抗议吗？就是或是也有，我记得也有在哪里看到说他跟医生的那个就诊记录，就类似说他跟医生说他哪里哪里不愉快什么的，然后医生就回问他说，可是你过的已经是大部分人都羡慕的生活了。
哦，讲这种话，
就是这个医生他就是他没有諮商的背景，所以他其实并不知道可以对忧郁症的人讲什么话，或是不能讲什么话。他的专业是确诊诊断你有没有忧郁症，然后要怎么样帮你用药，所以其实身心科的医生要慎选，或者是说大家在就医的时候就不要带着一个期待是说你要去跟医生聊天，因为这个医生可能聊天的内容不见得对你有帮助。那如果你需要的是聊天的对象，疏开你心里那个结的话，你适合是心理諮商。不过心理諮商这个就是另外一个领域跟另外一个收费，因为它是健保没有给付的嘛。最近好像有在推补助
我看到最近呢，我跟你讲，要跟大家科普这个，就是如果你是青少年，就可能刚出社会或是学生的话，18到30岁，我们这个年纪，18到30岁呢，政府补助你3次去身心科，
心理諮商，
心理諮商，那个諮商的费用3次，一次补助1600，三次是4800。
哇，超多钱的。
对，
因为心理諮商真的好贵，
真的
很贵，那个钟点费是1000元起跳。
对，
1000元还算便宜了，3000-5000的都有。
对， 反正呢，就这次现在政府正在补助啦，所以如果你们有需要的话，有需求的话，推荐给刚刚那个粉丝啊，或者说是现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
对对对对，
如果有需要的话，都可以去找一下有配合的诊所啊或什么去看一下他们资讯这样子。
对，所以主流的医疗途径一个就是用药，一个就是心理咨商嘛。
对。
那我想分享一下我当初的那个整个病况的变化，然后整个心路历程啦，因为我觉得那个粉丝会想要来问我意见，应该是觉得我现在看起来调试的还 OK。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对忧郁症已经有点没有感觉了，就是在我身上有点消失的那种感觉。但其实忧郁症它有一个说法是说，它像是一个水龙头好了，完好的水龙头它其实是可以控制水阀的嘛，就你现在后面的水压可能已经上来了，可是你水龙头只要没有打开，它水就不会流出来。
对，
所以一般人在没有得过忧郁症的情况下，它的水龙头是好的，所以它可以去做到调节。但是如果你一旦得过忧郁症，就代表说你把那个水龙头弄坏了，那你一旦失去了那个水龙头之后，你之后要做到调节都会比较困难
啊。是这样子啊、哦、
对，等于说你就是弄坏一个水阀之后，你之后就没有这一层保护、但是如果你自己的情绪调节得很好的话，也是可以说就是相安无事。对，只是说你可能接下来复发、或者说你接下来反常的几率会比完全没有得过忧郁症的人来得高
哦。
对，就是这是一个几率问题啦。那我那时候我记得我是那年好像是我爸妈吵架吧，就我爸妈吵架得很凶，然后我刚好家里奶奶过世，然后以前我们家人吵架的状况都是阿公阿嬷爷爷奶奶出来劝架比较多，然后又刚好我奶奶过世，然后奶奶是我爸爸最怕的人，所以奶奶过世之后就没有人抓得住我爸，然后我爸就跟我妈激烈的争吵，吵得不可开交。但其实这个都不是我最大的压力来源，最大的压力来源是我爸妈只要吵架他们就会来拉拢小孩，就是很多长辈都会这样，就是他让你
选
边
站
啊，或者说他会把他自己的压力丢给你，然后什么的。所以我那时候常常半夜会接到其中一个人打来的电话，然后在那边哭，半夜三点哭，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啊，我要去死，然后什么的。就是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压力很大，然后又要处理亲人的后事，然后一方面是我自己的事情也没有处理得很好，就那时候在就学中嘛，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在拍片吧，好像大家在拍那个。
大二青色影展
之类，就是拍一个影展，然后拍那种影展压力最大的就是大家对你 不一定信任，因为我觉得我们念这种科系，大家对技术啊，对你的 sense 啊，都会很非常的甄别，大家会很严格，
大家都会拿个很高的水准在看你。
对，因为我那时候刚好当导演，导演就是最不得怎么讲，最不得犯错的职位，就是你反正你不管做怎样，都会有人对你有意见，
因为大家都眼都盯着那个位置在看啦。
就大家可能都想当导演，所以你好不容易当上导演之后，就千百个人想要
把你拉下台，
讲你几句之类的都有可能，所以我那时候觉得压力很大。然后我觉得主要是这两件事情同时发生，所以我没有一个地方可以抒发，然后那时候刚好我单身，所以我没有男朋友可以倾诉，然后我家人又没有办法让我依靠，甚至他们还会丢东西到我身上，然后我在学校的时光过得压力很大，所以我就变成说我的人生变得水泄不通，我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宣泄的时候，我就每天活在压力之中，然后我就突然就开始觉得我没有那么想活下去，或者是说我那时候每天醒来睁开眼睛的时候，我都在想说我可不可以就是不要睁开眼睛，或者是那时候在过马路的时候，你就看那些车子开得很快很快的时候，想说我现在如果脚踏出两步是不是就可以结束了、
阿娘为哦
之类的，然后这是我的病逝感的来源。但是我知道我不会想要真的去死还是怎么样的，因为我觉得我一旦寻短了，我爸妈一定就是会撑不下去，就我爸妈也应该也蛮脆弱的，然后再加上我觉得我对我的作业啊，对学校的事情啊，是有一份使命感的，所以我在完成这些事情之前，我不可能丢下我的组员还是丢下我的作品离开，所以我是处于比较积极想要治疗的，所以我第一时间其实就有去看医生，那时候去看那个什么木栅身心诊所吧，那间我真的急推，因为我觉得那个医生人很好，然后他就给我开了一些药，然后就有分那种早上一颗的药，然后跟你随时情绪低落的时候都可以吃的药，然后那个药我大概吃了一个礼拜，我就超级有感觉，因为一开始是完全提不起劲，而且我会暴食，
暴食哦，
就是我不是那种吃不下饭，我是低落，我就会去狂吃东西，因为那时候住在景美夜市附近，
旁边
好吃的东西可多了。我那时候会一个人买大概三人份的食物回房间，狂吃猛吃，
好多、哦。
什么叫暴食？暴食就是你已经吃到肠胃不舒服了，你还是会把东西往嘴巴里面塞啊。就是你会用那个不舒服的感觉来掩盖你现在的其他压力，嗯，就有点这种一个换一个的感觉。有，因为有些人自残，他也是想说用那个疼痛感来分散自己不舒服的感受啊。嗯，对，就是有点类似这样，就是换个管道抒发的感觉。发生了这件事情，然后有了这些状况之后，我发现自己怪怪的，所以我就去看医生。然后看医生之后，大概一个礼拜，我就发现哇，每天都过得很开心。
真的吗？所以吃一个礼拜药就好了？
吃一个礼拜药，你就会发现突然变开心了，但是那个只是一开始的药效会感受特别强，嗯，因为你以前从来没有吃过那些药，所以它反而会让你显得好像特别开心，嗯，所以我记得我那个礼拜好快乐。
可是它那个快乐是你发自内心快乐，还是你感觉出来说我现在是表面的快乐，还是怎么样的？
表面的快乐，但其实不重要，嗯，因为其实忧郁症它就是一种内分泌失调，嗯，你真的会忧郁的原因其实是来自于你的大脑，就是控制你快乐那个激素的开关坏掉了，嗯，所以其实你快乐或悲伤理由是什么其实不太重要，主要是你的大脑会告诉你现在要不要开心要不要不开心，嗯，是你大脑调节这个东西的那个激素坏掉了，所以忧郁症是一个生理疾病啦。对，因为其实只要你的大脑持续丢给你快乐的消息，你很难不快乐起来，你一定得快乐的。
脑筋急转弯，
你就是你的大脑的奴隶，你的大脑叫你开心你就会开心，你的大脑叫你不开心你就会不开心，嗯，所以投药就是基本上先中断你那个不开心的情绪，哦，因为忧郁症的它就是它大脑那个分泌激素的地方坏掉嘛，所以它没有办法分泌血清素的时候，不管你怎么样，你中100万你都开心不起来，这是真的。
真的吗？
这是真的。
中100万很难不开心哎，
欸，真的。那你要想象，你连中100万都开心不起来，那是什么状况，嗯？就是这世界上已经没有东西可以让你感觉到快乐，因为你的那个快乐受气本身就坏掉啦，啊，所以你就会失去那个感受。但只要投药的话，就是先让你中断那个感受，你整个人才可以恢复健康跟正常，嗯，因为生理跟心理是互相影响的，嗯，你在生理状况不好的情况下，你的心理很难健康，嗯，或者是说有些问题它是环环相扣的，比如说我那时候说我家里出了一些状况，或者说我学校有很多问题要处理，但是你在身心状态不好的情况下，比如说我觉都睡不好，然后我乱吃肠胃不好，然后我每天情绪都很低落的情况下，你要怎么处理这些问题？不可能啊，所以你就会恶性循环。事情处理不好的时候，你的身心状况就会更糟，嗯，你身心状况很糟的时候，你的事情也会处理不好。
哦，对，
然后就一个一个恶化下去。所以我觉得投药的意义是它要终止这个循环，嗯，所以你先用服药的方式强制把你的情绪拉起来之后，
拉回来，
你就可以有心有余力去处理那些造成问题的症结点，嗯，你慢慢把它们疏开之后，接下来长期抗战才有办法打。嗯，对哦，就是急性的问题可以用投药处理，但是接下来的时间呢就会很长。就比如说我记得我那时候吃药吃了大概3个月吧，我就觉得药效在我身上发挥的作用大概到极限了，
已经没用了，
哦，就是也不能说没用，就是它确实处理了我负面的问题，嗯，就是我从此以后都不太负面了，嗯，但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我对我的人生到底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说我对我的生活的看法到底是什么。所以那时候我的状态要变成说我其实不太会忧郁或是负面，因为我原本忧郁状态是我会一直哭，但是我不知道我在哭什么，嗯，但是你就是一直难过到一直在哭，一直疯狂的哭，嗯，然后停不下来。但是我后来就是吃药之后停下来这个一直哭的症状之后，我会变得整个人很空白，嗯，就会变成说你的生活把这些负面情绪拿掉之后什么也不剩的感觉
啊，对吧，你没有东西了。
对，所以你要变得快乐其实你还是要靠自己的努力，嗯，所以我那时候其实过了很长一段清空的时间，然后那段清空的时间我会觉得我跟过去的记忆有点断层，嗯，我会觉得以前那些不快乐的东西跟我没有关系，因为我觉得我的怎么讲，我的童年没有过得很开心，所以我的童年大部分是有一些重量的回忆，嗯，所以我吃药跟我做治疗，然后我认识到说那些回忆对我来说不是太健康或者不是有营养之后，我觉得我大脑有本能的去排斥他们，嗯，就是防御性的去遗忘他们，所以变成说我觉得我跟我生病之前的记忆有点脱节，所以有一段时间我会觉得说我是一个全新的灵魂，嗯，但是这个灵魂里面什么都没有，就我跟
空壳，
对，我剩一张壳，但是我没有不开心，嗯，说实话就是每天只要发生了快乐的事情我还是会感到开心，每天发生了不开心的事情我还是会感到不开心，可是我会觉得说这跟我过去19年发生的事情完全没有连接，嗯，但这时候刚好发生一件很幸运的事情，就是我那时候认识了我前男友，嗯，然后我前男友他本身就是一个超级乐天派，就他是我认识这个世界上最快乐的人，他人生基本上没有什么 负面的东西、嗯，因为他就是家里家境很好，所以家人可以让他过很好的生活，然后他自己对这个世界又充满了好奇心，所以他每天都在忙着要怎么去做一些好玩的事情，怎么样探索一些这个世界上奇妙的地方，这个是他人生的那个目标跟意义。然后我那时候认识他之后，我其实现在搞不清楚他到底喜欢我哪里，因为我那时候整个人状态很糟。反正他就是他，我们就是在一起了嘛。然后他就会带着我去游山玩水之类的，比如说去他家的什么一块荒地拓荒啊什么的。他就说他想要盖小木屋啊，然后什么的，或者说他那时候看了《迷幻姑姑图鉴》，他就说他要去擎天岗采牛粪菇，因为那个致幻菇长在牛粪上，所以我们就去擎天岗，而且。那个时候，因为擎天岗好像之前出过什么事情，所以他把牛隔起来了。嗯，他用栅栏把那个牛隔起来，所以有些牛粪呢就会出现在其实行人不可以擅自闯入的区域
的。
但我们就会爬过那个栅栏去采集牛粪、嗯，然后牛粪里面就有那个致幻菇，我们就把那个菇菇收集起来，然后拿回去清洗一下，晒干磨成粉。
你们好疯狂哦！
就是做一些有的没的事情，然后或者去东南亚玩一个月啊，然后自由行啊，然后去柬埔寨啊，反正就是做一些有趣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的新的灵魂呢，一部分是被他建立起来的，就他带我去看了很多这个世界上有趣的部分。所以我觉得在生病之前的我跟生病之后的我的喜好是完全不一样的。一部分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这个，就他带我认识了一些我以前完全没有想象过的事情。然后我也觉得喜欢、嗯、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我才开始觉得说哎、欸、那我建构起对这个世界的好奇跟期待，然后每天醒来的时候会开始想说哎、欸、那我今天要干嘛，我明天要干嘛，我今天要去采菇菇吗，还是今天要去拓荒呢，
还是今天要去打菇菇，
还是要打菇
打菇菇
没有，或是可能见过花市去买花啊、哦、弄玩狗啊干嘛干嘛的，
对，
就开始有这样子的事情之后，我觉得开始建构了新生活。
他等于算是你的苏立文老师哎、欸。
哎、欸，有一点、欸，
海伦·凯勒之于苏立伦，
有一点，然后这个
是刘立文，
萝卜有各自的喜好、哦。
我们的朋友 Benny，
这句话也让我快乐了很长一段时间。
喂，不是重点啦。
所以整理一下我的历程呢，差不多就是我先有了病逝感，然后我去做西医的治疗，然后西医的治疗可以让我稍微中断那个恶性循环、嗯，所以中断了之后，你就有余力可以去处理。让你负面的，让你长期负面的原因，嗯、你当然要赶快把它们根除，不然这个恶性循环只会一直滚下去、嗯。那这些恶性循环的东西都铲除掉了之后，你很有可能会有一段时间是空白的、嗯。那你这段空白其实也没有不好，只是说你要怎么样让自己重拾对这个世界的喜欢呢？这个就要靠你自己的努力跟探索，就你可能要去。嗯，找到一些新的事物啊，或者说过过看新的生活啊、嗯、之类的。然后之后呢，我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我还是会有一些长期的病灶，比如说我长期的压力来源，其实就是我跟我爸妈的相处并不好。嗯，因为我爸妈算是不定时炸弹，就他们算是会时不时的丢问题来给我。
应该说，妈妈也会有自己的烦恼。
对，妈妈也会有自己的烦恼，然后她也会有自己脆弱的地方。
对，
所以她有时候没有办法处理自己的脆弱的时候，就会把它转嫁到我跟我哥哥身上。嗯、那当我健康的时候，我当然很愿意为他负担。可当我连自己都没有办法照顾好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照顾他、嗯。所以我现在跟我爸妈请了长假、嗯。你记不记得去年还是前年呐、
啊？前年
我跟那个老师，
去年
那个
撒娇老师，
对，如何撒娇的老师，在录音的时候就有讲到说如何与爸妈相处。然后我那时候就有分享说，我跟我爸妈大概几个礼拜还几个月没有联络，
对，
大概去年五月吗？
我们但那时候是你在更之前就没联络了，
好像是我从去年五月开始没有跟我爸妈联络、嗯，然后我到现在都没有跟他们联络。但是我前阵子大概下定了决心，我知道我应该要怎么样好好的面对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是传了一封很长的讯息来跟他们沟通说，因为我觉得我爸妈一直以来对待我的方式都是属于用那种情绪勒索的方式沟通、嗯，他们会讲说如果你不怎样，我就去死。嗯，妹妹你不理我，我就没有你这个女儿。他们是用这种方式跟我沟通，我觉得我受不了，所以我就跟他们讲说，因为我不喜欢你们用这种方式对待我，然后加上我得了忧郁症，然后我希望可以做一个很全面性的治疗，所以我觉得我现在没有办法接得住你们这些问题。嗯，然后我说我希望你们就当做你们的女儿出国进修十年二十年，然后我这段时间我可能不会跟你们联络，嗯，所以我现在是断绝，主动断绝跟他们的接触。
哇，
对，
好勇敢哦。
但是其实我为了不要让他们担心，跟我不想要造成他们的其他的困扰，或者说亲戚的困扰，所以台面上我们还是有在联络的，或者是说，因为我至少是个小公众人物、半公众人物，所以其实我好好的活着，他也看得到。
对。
然后我妈也会偶尔闯入直播间，或者说在我们影片底下留言，就是我们还是有一些就是台面上的
互动
是有的。可是因为你要下定决心给他们看，他才会。我觉得父母也是需要学习的，就是我其实没有怪他们，我真的没有怪他们，只是我觉得没有人生来会懂得怎么样当一个父母，或者说没有人生来会知道要怎么样跟他们小孩相处，或者说我觉得有可能问题也是在于说我是比较难相处的子女，所以他们需要学习怎么样跟我相处，也需要一段时间，所以我觉得我只是把这个距离拉开，然后给彼此时间，然后让他们知道说如果他们继续再输出毒素给我，我真的会一辈子不跟他们联络，因为我没有办法在这样的情况下生存下去，这攸关到我的生存问题，所以我应该是先照顾好我自己的情绪，等到我真的完全健康，我当然才有办法去接触你们。所以我的目的其实是希望我可以恢复到一个非常非常极度健康的状态，到我可以去照顾他们了，我才会回过头来去跟他们沟通说，那我们接下来应该用怎么样健康的方式是可以好好的相处。我的目的在这里啦，所以我觉得我做了一件以华人世界来说很罪不可赦，但是对我来说也很重要的一个决定，就是我断绝跟我爸妈的联系。就是如果你在一个有毒的环境里面，尤其是家庭，你是很难主动说不的，或者说你会背负一些很大的压力。可是我觉得对个人健康来说，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节点。就是如果我没有做这件事情，我到现在还是会一直就是浮浮沉沉的，就只要他们不开心，他们可能随时丢两个讯息，因为我爸妈是那种会半夜传讯息来情绪勒索，会说什么啊你们都不理我啊怎么样怎么样啊，而不是说如果他表达的方式是欸我现在有点想你，你可不可以周末回来看我 OK、但我爸妈传的方式是说别人的小孩都怎样怎样，我怎样怎样不如死了算了、就是我觉得我真的没有办法再收到这种讯息。如果我当初去年的时候没有跟他们断绝这方面的联系，我觉得我现在可能没有办法过得这么舒服，或者说自在健康，但我觉得我现在过得蛮开心，所以我觉得是给大家一个参考嘛，
一个参考，
也不见得是你一定要照这样子做，只是因为我对我的认识抽丝剥茧之后，我发现我最大的长期的压力来源来自于我爸妈三不五时传讯息给我，所以我就是用这种方式先阻断跟他们联系，然后等到时间一久了，他们其实也会知道他们不能再用这种方式对你，他们也会有空间跟时间去反思，然后到时候我再来处理这个问题。
我觉得是耶，因为的确是，如果你看你都已经找到说你的问题点在哪里了，那些问题如果一直在像那个脏水就灌进来的话，
对对对，
就像你去台风天你要堆沙包啊，
对对对，
堆好沙包，你就是要阻绝他们的来的过程嘛。
对，
那我觉得这是很对的选
择，因为积极的方法我已经尝试过了，就是我这个人这么爱说教，
对，
我这么爱教训人的人，我又那么爱写作文，我怎么可能没有跟他们沟通过？我跟他们沟通过500次，只是就可惜在于说我爸妈的习惯的沟通方式跟我不一样，因为我爸妈是属于那种。他们比较喜欢怎么讲，就是我爸妈的人格是属于他们吵架是那种比较轰轰烈烈的，他们比较看气氛的，但他们不擅长那种抽丝剥茧逻辑推敲的沟通，他们不是故意的，但他们没有办法吸收，所以我跟他们讲说因为怎么样所以导致怎么样，所以你如果要怎么样应该要怎么样的话，他们听不进去，就这种教科说事的方式虽然对我来说很可以理解，而且也很帮助我思考，可是对他们来说他们就不是这样子的人，
对，
就有点像是什么言教跟身教差别，我前面做的可能都是言教，我用言语沟通的方式发现他们没有办法体会，那我接下来就是用身教的方式，我用行动的方式去表达说我再也不要接受你们这样子的勒索，所以我要停止跟你们的联系，
断开连结，
我过年还是回去吃年夜饭，
你还是有做到这个表面的功夫的，
因为我觉得如果连夜饭都没有回去吃，亲戚会为难他们，
一定会问、
我没有让他们难做人，我只是想要就是好好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就是用最小伤害的方式，台面下我们就不要再联络，但台面上我们还是就是有在联络的妇女，他需要我出现的时候还是会出现，
对，
所以年夜饭我还是会去吃，但台面上就是他怎么样传讯给我都不会回，那爸就可能传讯说没有你这个女儿，我妈可能就会说他别人的女儿都没有做错什么事情吗？就是继续传一些情绪性的字眼，然后维持了大概3-5个月，
很久哎、
就是一开始的频率可能是2天一折，然后再变成到1个礼拜一折，然后再变成到1个月一折，然后现在是3-5个月一折，然后到现在我很偶尔收到他们的讯息，就是说要吃饱饭哦，要怎么样，要怎么样？我觉得他们有在进步，
有
我很感动。 不然以前的方式是我一直在内耗，我一直用内耗的方式跟他们相处，其实也不长久。嗯，对啊。
还是说你觉得他们现在已经进步到你可以跟他们沟通的程度了吗？还是说也还没有？
我觉得再给我一点时间。哦，我觉得可能需要交叉练习啊。
我觉得需要一些试错的空间。
就是我最近是他们如果有什么事情要联系我，比如说有些什么公文会寄到家里啊，我就会跟他们联络说，哎、欸，这个要怎么处理，什么什么、嗯，就是正常的来往。嗯，对，
我懂了啦。
但是非必要的时候，我就不会一直回讯息，因为以前我是比较义务式的，他们传讯息，我多久之内一定要回，不然他们就会爆炸。嗯，但我现在是希望换回我的一点空间跟主导权，让他们知道说我是你们的女儿，但是我也是我自己的主人。
对
对，所以我不应该让你们凌驾于我个人的自由意志之上。嗯，对啊。
我觉得跟家人就原生家庭的相处真的会影响一个人很深，因为我觉得好像每个人去諮商的过程啊，像我可能我自己有被諮商过，就我以前当兵的时候，我当兵的时候被叫去諮商然后呢，或者说我听我朋友的例子，都是被问到家庭那一块的时候，你就会忍不住就什么事会讲，你就会宣泄出来。
对啊，
不然你原本都觉得没什么没什么，但其实我觉得不是没什么，而是你可能没有发觉，
你压下来了，
你压下来了，
你压下来这些东西，他们早晚都是会
爆发的。
对，因为这个都是代偿，
对，
这个不是正常的你来我往，这个不是正常的相处，而是你牺牲了什么，然后去换得一时的平静。但是你牺牲的这些东西，你折中的这些东西，你要想这些能量它都堆积在你身上，这些负面的东西你如果自己消化不掉，早晚是你自己会坏掉。你如果自己坏掉，你觉得你爸妈会乐见这件事情发生吗？其实对你们整体的状况也不是好的。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我看破了那个恶性循环，然后我用不好看，真的不太好看的方式去打破它，可是我相信以后会变好。
我也觉得。
然后等我变得很健康了之后，我会用加倍的方式来弥补他们。嗯，对啊。
好，希望你跟家庭的关系可以变得越来越好喽。
是啊，但主要是我现在就是非常轻松，
对，
不是一身轻，就是你只要根除掉这个有毒的东西之后，你就可以好好审视这个东西到底毒性有多强。
对，
或者说你拔掉之后，你才有办法意识到说，哎、欸，如果没有这个毒性的影响，你的生活是怎么样的？你就可以多一个鉴别的空间，
没错。
就发现说，哎、欸，少了这个压力之后，我过得很舒服。
有毒不回啊，有毒不回。
我真的是过得很轻松哎。
我觉得这样也很好啦。
对啊，
对啊。
给大家参考一下啦，就是虽然不知道你们的压力来源在哪里，但是可以稍微的思考一下自己的状态是健康的还是不健康的，然后说参考一下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忧郁症的什么几大前兆啊什么的。
如果你有的话，
类似的症状，其实看医生一次健保也才一两百块而已，你就算不确定自己有没有问题，去看个医生看个保险也 OK。
对，
而且其实忧郁倾向也是可以拿药的，就是你不一定要真到忧郁症才可以吃药。
对，
比如说忧郁倾向，你去拿个药，真的事情很容易就解决了。
而且现在諮商又有那个补助。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我觉得大家。对身心科不必要有那种异样的眼光，或者说过度的矜持，觉得说去看身心科就是怎么样
很
奇怪的人啊什么、其实没有，我跟你说看身心科很科学，而且它真的可以让你解决事情的途径变得很短很轻松、因为很多事情其实就是内分泌失调而已，但你把它想得很复杂，对，但你吃个药就没事。所以我真的极度建议大家可以去看身心科，如果你有任何忧郁倾向，或者说可能有忧郁症的问题的话，都去看个医生。然后你只要把那个负面的情绪除掉之后，我觉得你的脑袋也会变得非常的清楚，所以接下来你该做什么事情，那些策略啪啪啪的一下就出来了，
对，
就不会一直陷在那个悲伤里面。好啦，那大家以后有什么生活疑难杂症呢，除了来讯之外，也可以写信给我们，跟我们聊聊分享，
没错。
然后每开启烧浪的抖内功能，可以点选我们资讯栏连结，会看到一个我要给鱼和宝剑加鸡腿小额赞助我们90元，就可以帮助我们创作出更棒更好听的节目哦。然后如果你有留言的话，我们会在节目上大声喊出来，很适合拿来祝朋友生日快乐之类的。
没错， Happy Birthday。
没错，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新来的，每周四更新陪你聊天， YouTube 每个周一直播，想 follow 我们任何资讯可以追踪我们 IG， 喜欢今天的节目也不要忘记给我们留下五星好评哦，我们下礼拜见，
拜拜。